弟兄姐妹早安。两个礼拜以前，我们在这里讲到爱主。圣经说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最大的。但这个很抽象，所以耶稣自己来解释什么叫做爱他，非常简单，耶稣讲的一句话就包括了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过去我们可能以为，哦，我侍奉他，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我就是爱他了。但是耶稣没有讲到这个，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然后在另外一节，其实他还讲，他说，爱我的必遵守我的道，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道。我们生活在美国，这里的文化非常讲究民主。孩子们对于命令，我们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是一个命令怎么样，一个动作。现在的孩子，你告诉他你去怎么样怎样 ？Why？ 这是美国文化。我跟你是不是也在这个文化里面沉浸了很久，泡了很久？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命令，我们也会说太不容易了，太难了。Why？ 为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遵守神命令的人不问为什么。亚伯拉罕听见神告诉他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他怎么样？他就离开了，他就离开了。神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他就去了。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每一次耶和华吩咐摩西什么，摩西就照着去行。到了约书亚记，摩西的继承者约书亚，圣经好多次写这样的话，说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试着把自己放在他们的环境里面，然后我们就会发现，不是只有你觉得不容易，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从别人的榜样上学到真正帮助我们的功课。如果我们把圣经，我们就是读这些故事啊，亚伯拉罕啊，他就出了乌尔了，那我们就没有进到那个圣经想要传达的精髓里面。亚伯拉罕是在75岁的时候遵命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连根拔起，而且出发的时候他只知道要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，他连神指示的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容易吗？我们当中可能100%的人来美国的时候，不是学同学会接你，就是亲友接你在机场。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 For sure, 他去的地方是没有朋友、没有亲戚的。摩西，他带着一根木杖就去见法老，容易吗？约书亚面对耶利哥那么高大的城墙，神给他的命令是什么？绕，绕，绕，绕，最后喊叫。他没有问为什么。我常常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赦免我。要是我是他，我一定会问你为什么，保证在哪里？因为这是我的命哎。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民主的文化当中，这样的气氛不是圣经的气氛。圣经的气氛是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在一个讲究民主的文化当中，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当我们与神来往的时候，没有这一回事，没有民主这一回事，他是神。你说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可以，哇，神跟他说了话，不管跟他说的是什么话，他站起来就去做，为什么可以？其实我想，就是他们知道跟他们说话的人是谁。当他们知道跟他们说话的人是神，就没有第二句话了。其实我这两次讲到这个爱主，我心里面是很沉重的。我反省我自己，我也反省这个教会。我想我们都需要回转。当我知道是谁对我说话，其实我跟你都没有第二条路，不要选择另外一条路。牧师曾经说过，神给基督徒的命令里面最容易遵守的就是把十一呀，你收入的十一呀，全然送入仓库，使神的家有粮。牧师有解释为什么，因为好，我如果这个月赚了10000块，我就开一张1000块的支票，然后丢到那个奉献箱，我就遵守了命令。是不是非常的清楚的命令？是不是非常容易的命令？写支票会不会很容易吗？可是结果是怎么样？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，就是 Barna 这个 group， 好，这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 group， 它就是专门做关于信仰的研究，在教会里面的情况，这它有很多很有趣的研究。其中它在2013年一个调查，美国的基督徒在2012年只有7%的基督徒，这是每一个月至少来教会3次3个礼拜的，所以是 regular 出席的基督徒，只有7%，十一当纳。在这7%里面，福音派的教会平均有24%的基督徒遵守十一当纳，这是在所有教派里面，基督教派里面最高的。换句话说，最遵守这一条最容易的命令，在最好的教会里面也不超过1/4的人。 难怪美国的教会软弱，难怪美国的教会没有见证，因为神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，我必爱他，我父也要爱他，而且要向他显现。没有神显现的地方，怎么会有能力呢？没有神显现的生命，怎么会有见证呢？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天父爱我们，圣子爱我们。这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这一节经文，不是神爱世人的爱。神爱世人是怎么爱的？他的救恩是给每一个愿意回应的人，你只要愿意回应他的救恩，你得救。这个是普世的爱。还有呢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这些是普遍的爱，神爱世人的爱。但是有另外一种爱，另外一种爱是上帝向遵守他命令又爱他的人彰显的爱。这个爱是特别的爱，这个爱是给爱他的人的爱。这种爱是独特的。我们看啊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摩西从神领受十诫，是不是？第一诫说什么呢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这清不清楚？很清楚。第二条，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以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。不要去雕刻这些东西，然后来拜他。他说，不可以跪拜这些像，也不可以侍奉他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然后他说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也是一条很清楚的命令，就是敬拜神，单单敬拜他就遵守了。如果我去拜偶像，我就没有遵守。这是不是很清楚？你有就是有，你没有就是没有，是不是？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读先知书都发现，旧约先知几乎每一卷先知书，先知都在那边苦口婆心的传讲上帝告诉他儿女的话。你们回转吧，你们不要再拜偶像了，你们要来敬拜神。只有神是你们的保障，只有神是你们的帮助，只有神是你们的救主。可是同时也几乎在旧约的每一卷书里面，你都可以看到上帝因为他的儿女，他的百姓去敬拜偶像而愤怒。所以我们看，神一个命令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遵守。新约这样，旧约这样。但是对于那些持守神的诫命爱他的人，神是怎么回应他们的？在旧约里面有好多例子，但是我今天就举两个。第一个发生在但以理书，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，他要全国的百姓在特定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要向他所造的一个大的金像下拜。 然后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当国王发现他们拒绝向偶像下拜的时候，他们之间的对话，尼布甲尼撒王问他们说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说是不是故意的？当然是故意的。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，却还可以；若不敬拜，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？好大的威胁。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拜你的神的时候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即或不然，如果他不救的话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这就是他们三个人给王的回答。当时尼布甲尼撒非常非常愤怒，就向他们三个人变了脸色，因为他们三个人是王的很重要被差派到这个边远地方去管理的人，所以他们在朝廷里面是有地位的。但这个时候王就跟他们变了脸色，他就吩咐人把这个火窑烧热，要比平常更热七倍，然后他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把这三个人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。这三个人穿着裤子、内袍、外衣和别的衣服，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因为王命紧急，窑又甚热，那抬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怎么样烧死。然后这三个人就被捆着，然后落在烈火的窑中。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惊奇，他急忙起来，本来坐着就起来，对他的谋士说，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回答王说，是啊，是三个啊。王说，看哪，我见有四个人呢，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尼布甲尼撒王他没有老眼昏花，他没有看错，真的是神子陪伴着这些有了他命令又遵守的人，爱他的人，在烈火的窑中游行。爱我的人，我父必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神 keep 他的 promise， 向这三个希伯来人显现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，说，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出来，上这里来吧。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，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他们经历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神迹，他们出来的时候连身上都没有火燎的味道。但以理是另外一个在但以理书里面的例子。大利乌王的时候，有一道 命令，三十天之内，除了向大力乌王跪拜之外，除了向大力乌王祷告之外，不可以有任何人向任何神或者是任何人祷告。这一个禁令是朝廷里面嫉妒但以理这些高官们所设的陷阱。为什么？因为但以理被掳之后，他有一个习惯，他每一天三次要打开他家的窗户，面向耶路撒冷，那是他的祖国，他从那里被掳到异邦来，面向那个地方。麻烦把那个关掉。他们针对他来，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每一天都要做这件事情。在那个禁令里面，谁如果违反的话，要被丢在狮子坑中。虽然大力乌王知道但以理违背了他的命令，但是他为但以理的命焦急，为但以理的命忧伤，因为但以理是他的好朋友。但以理从来没有民族主义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顺便提一下，民族主义可以被魔鬼用来成为教会最大的破口。德国当民族主义在那里游行的时候，教会没有站起来。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才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，黑人怎么样，白人怎么样，黄种人怎么样，我们在神的国里都是平等的。神恨恶民族主义，我们真的要小心。神恨恶这些分门别类，你有你的想法没有关系，但是只要你的想法在神的面前过得去。有一些人的想法在神的面前过不去的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但以理他虽然被掳到外邦，但是他尽心竭力为大力乌王，为前面的尼布甲尼撒王做他该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些王，他在这些王面前都赢得了尊敬。大力乌王因为他的玉玺已经盖下去，王的命令不能够改变，但是这个命令竟然是来对付他的好朋友，所以这个王很痛苦。行刑的那一天到了，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对但以理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不可以想，可不可以体会一下大力乌王那天的心情？我要杀你了，但是我真爱你。可是我作为王的威信，我不能为了一个我所爱的臣子，把我的命令挪开。他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面，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。大力乌王回宫，终夜进食，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里去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，但对但以理说，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我想他讲这个话，因为他哀声，他一定想恐怕连骨头都没有剩下。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说，愿王万岁。哦，活着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。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， 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狮子的口被使者的手封住，在这个两个例子里面，但以理书的两个例子，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显现，但是并没有免去他们的灾难，只是在他们的灾难里面救他们出来。新约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见证，这个人神也向他显现，但是神并没有把他从灾难中救出来。可是那个见证更美，这个人成了新约教会第一位殉道者，他的名字是斯提凡，他是教会第一届的被选出来的执事，他有好的品德，然后被圣灵充满，灵性也好，品性也好。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经说他有大奇事和神迹印证他所传的道，这是一个初代教会多么宝贵的人才，尤其在福音要开始传扬的时候，多么需要这样的同工。但是在早期开拓教会很不容易，因为当时很多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对于他们这些归信基督的犹太人非常的不以为然。就像保罗还做扫罗的时候，他认为打击这些基督徒是他爱神的表现。所以斯提凡他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面，面对充满敌意的群众，他向他们解释，从旧约开始解释为什么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。那个时候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就买了假见证人来见证说，哦，我听见他毁谤摩西，他毁谤神的话，那这个在当时是不得了的，可以被石头打死的。他就这样，然后呢，这边就讲到众人听见斯提凡讲的话就非常的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，但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，这就是后来变成保罗的扫罗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斯提凡他听见主的吩咐，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见证，他就去了。他去到一群暴民当中，斯提凡，难道你不知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吗？你干嘛要硬碰硬呢？可是在那一刻，他里面就是说，我要向这一群这么盲目无知的人，读不懂圣经的人，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弥赛亚。他不退缩，他面对这个不退缩，就在那里告诉他们。在他面临危险的时候，旁边的人看他的面貌如天使，圣灵充满他，他看见天为他打开了，他看见神的荣耀，他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。每一个人都想看见神的荣耀， 但是他向谁彰显他的荣耀呢？斯提凡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斯提凡死了，有什么值得说的呢？但是我要问的是，多少人能够在死的那一刻被圣灵充满？多少人能够在死的那一刻，天为他打开，在还没有渡过去的时候，就已经看见了那边的荣耀？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。我们再来看看新约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，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第18节，这是讲到复活那天早晨摩大拉的玛利亚她所经历的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就是约翰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彼得和约翰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一起跑，那个门徒就是约翰，他比彼得跑得快，因为他比彼得年轻嘛，他就先到了坟墓。然后他约翰低头往坟墓里面一看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约翰年轻胆怯，他不敢进去，他就没进去。彼得马上也到了，进到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裹头巾在一边，裹身体的细麻布在另外一边，而且是卷着的。如果一个人，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他被那个墨药乳香100斤的裹得像个木乃一样的，他怎么自己坐起来把它拆掉？那是不可能的。 anyway， 这就是复活的神迹。所以先到的那坟墓的约翰看见彼得进去，他也跟着进去。约翰一看见他就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这两个门徒看了知道了走了。玛利亚，这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她却站在坟墓外哭，她又回来了。他本来在坟墓旁边是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，后来天使说要去告诉门徒，他就跑回去告诉门徒，等到门徒来的时候他又跟着来了。可是他这次他没有走，他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一边哭一边看里面，往里面看，看见有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这很有意思哦，因为圣经里面很多人看到天使的时候都吓得怎么样，扑倒在地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怎么还要开始回答天使的话呢？这使我想到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这不是说神对你的爱，这里讲的是你对神的爱。你对神的爱如果完全的话，就会把惧怕除去。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为母则强？当一个母亲看到她的孩子有危险的时候，她会做一些他平常绝对不可能梦想自己能做的事情。爱，爱使一个人更强大， 抹大拉的玛利亚全心全身全人想的都是耶稣。现在天使对他说话，他听见了，他说你为什么哭？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，所以我哭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但他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，妇人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去找他，我去取他。耶稣说，玛利亚，这个声音是他的主常常呼唤他的声音。玛利亚马上转过来，用希伯来话说，拉波尼，夫子。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那天早上，如果我们读四福音，你会发现那天早上在坟墓旁边其实蛮热闹的，不是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有好几个妇女，她们都想要拿着乳香末药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但是这个时候人来了，搞不清楚状况，或者搞清楚状况人走了，只剩下他，他徘徊在那里，因为爱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他舍不得离开，他徘徊在那里，他在哭。结果抹大拉的玛利亚成了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看见复活主的人。很有意思，圣经里面十二次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人，但是你去看你就会发现没有讲到他为主做什么，但是讲到主为他做什么。主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赶出了七个鬼。我要大家想想看，一个人被七个鬼折磨，那个日子多么的悲惨。但是等到他得痊愈，他的身体健康之后，他就开始跟着耶稣的步道团走，没有讲他在做了什么，就是这样。要我被赶出七个鬼，我铁跟着那个帮我赶鬼的人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万一再回来的时候至少这个人还在这里啊。所以这并不能够表示他是多么的爱主啊，跟着主，这是他的需要嘛。你如果稍微聪明点，动点脑子，你就知道哦，你当然最好是跟着这个在一起比较保险啊。并没有讲到他怎么样的做了什么，但是他的情感表现出来他爱主。当别人都觉得现在搞不清楚状况，不晓得要怎样的时候，带去的香膏也没有什么好抹的，因为找不到身体，说复活了，到底复活了在哪里呢？这很 confused 的时候，只有他那个爱让他停留在那里。耶稣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他说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亲，见天父。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摆下来，只因为那边有一个人为了我而心碎的人在那里哭，我要去靠近他，我要先安慰他，我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对耶稣的爱对他很重要？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，包括我自己，我反省我自己，我到底有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有位格的神？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求他做这个，要他做那个，埋怨他没有做那个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哪一位把他看成他是有感觉的，他是有情绪的，他是有喜恶的，他是神， 没有错，但是你跟我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喜不喜欢常常被人家利用？你要我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你不要我的时候就不管我，我们都不喜欢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对待神？我记得米勒牧师曾经写过一个预言，在《天国的奥秘》这本小书里面，他写了好几个比喻，当中有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寂寞的国王。这个国王非常渴慕他的臣子能够跟他建立朋友的关系，但是他的臣子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错，越来越被 promote 提升到高位的时候就越来越忙了。这个进来跟他报告一下，哎，签个名吧，签个名，我要申请这个，哎，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我早就，哎，下次你把更多的这个权柄给我，我自己决定就好，都不需要回来叫你签名了，也不要麻烦你了。那个国王就坐在那边，你有更大的权柄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信任你，但是好歹你回来跟我说说话嘛，我把你看成朋友，我想要跟你交朋友，我想要跟你交心，我希望听到你心里面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那天我在社青跟他们一起查经，艾琳说她想到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，你为我传道赶鬼，但是到了那一天我说我不认识你。她说她想到这个觉得很可怕，赶鬼不是随便，她认为赶鬼也不是总要有点程度才去赶嘛，连这种人主耶稣都说我不认识你，他到底认识谁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其实很简单，他认识的人就是跟他有 personal 关系的人。你怎么认识教会里面的任何一个人？很简单，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跟他坐在一起，跟他聊天，知道他家发生了什么事，知道他的狗，知道他的猫，知道他什么这个那个那个，你就认识他了。耶稣竟然对一些服侍了他一辈子的人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我不认识你。主啊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 Well， 你只是来报告一下，你只是要我帮你做这个，要我帮你做那个，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里面不能够饶恕，你需要恩典，你从来没有告诉我向我承认过，你从来没有让我走进你的内心。你在那个世界上的时候做你自己的工作，活你自己的日子，我真的不认识你。是不是我们人也是这样？我们可能在同一个教会聚会30年40年，可是我真的不认识那个人，有没有可能？当然可能，当然可能，当然可能。你看看主的心，他想要认识你，他想要跟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在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已经3年半跟他的这些门徒在一起，他说现在我不在你们不再是我的仆人，你们是我的朋友。你就可以知道耶稣的心，他渴慕朋友。保罗是爱主的典范，从他重生之后，他这个人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的主。但是我们从抹大拉的玛利亚故事里面，我们也看到那些表现在强烈的感情里面来爱主的人，这些人常常是妇女，这些人常常被人觉得好像怎么只会哭呢， 疯疯癫癫的在神面前。可是耶稣的心知道谁是爱他的。你要听清楚，这个意思不是你只要到神面前哭就表示你爱他，错，耶稣没有这样讲。耶稣说什么？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道。我们如果只是在神的面前，哦，敬拜的时候哭啊叫啊，这并不表示什么。但是保罗说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是神所知道的。我可以哭，我不 care 别人怎么看。当我的情绪，我爱他的情绪，我渴慕他的情绪，我好久没有看他向我彰显的情绪迸发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也不 care 别人怎么看我，因为他是我的唯一。这个时候我的眼睛只有看见他，我只想念他。然后离开了这个情绪以后，我遵守他的命令。若有人爱神，这人是神所知道的。我们是不是爱主，不是自己说了算，也不是旁边的人说了算，就是这一件事情可以衡量，神向你显现吗？在你的生活里面，有很多神做事的记号吗？神对你说话吗？神纠正你吗？神一直跟你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吗？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衡量。在这个是非不分、真理混淆，加上我们受美国讲究这个民主文化的影响，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看待神的命令，特别是那些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神感动你的话。因为如果说所有的命令都要遵守才是爱他，我想我们都垮了。但是当神感动你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去做，这就是爱他。当神感动你的时候，你去做，这就是爱他。C.S. Lewis 讲过这个话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句话曾经把小学四年级的牧师绊倒，他拿着这句话跑到神父的面前问神父说，为什么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主的门徒？神父想小孩子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就走了。然后从此以后就绊倒这个小弟兄，他就再也不去教会。直到等到20多年以后来美国留学，才再一次走进教会。我想 C.S. Lewis 回答了他的问题，他讲了，他说，当我学习爱神比爱我最爱的人还多，我便可以更爱我最爱的。一旦我为了爱我最爱的人而牺牲神，我会连我最爱的人都无法爱了。优先的事情先做，不会排挤，反而能够成全次要的事。很多人批评耶稣，为什么一定要爱你最多呢？他是爱的源头，神就是爱。如果我不爱他，我跟他之间断了那个爱的 flow， 我怎么有能力去爱旁边的人？那是很难的。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 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主的教会，是真正爱主，是真正他愿意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的教会。好，我们来回应，大家可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我们就是把心对准神，我想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命令需要遵守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运行在我中间，求你的恩典向我们显明，照亮我的眼睛，让我反省自己的时候能够看见你所看见的我。我真的好需要你，若是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你常常在对我们说的，你一直想要我们改变的，可是我们却硬着心消灭你的感动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给我们力量，只要你提醒我们，我们会遵守你的命令，去做那个可能早就该做的事。主啊，给我们恩典，让这个教会是一个爱你的教会。
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。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，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主我的神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，我 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血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主我的神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主我的神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主我的神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
你可以把这个诗歌丢开，我只是要给你一个机会到神的面前，让你自己的心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回到那起初的爱，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，他配得我们的爱，他把他的命都给我们，而且他不断地对我们保证他爱我们，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。圣灵啊，我求你柔软我们刚硬的心，柔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回到那对你起初的爱。如果我们里面对你有什么想法，对别人有什么愤怒、怨恨、失望，主，我们求你把我们带回那起初的爱，不要让任何人、任何事情，包括我们自己不行真理、刚硬的心，拦阻我们来爱你。主啊，你早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一再的叫我回来，叫我回来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会场运行，没有人看到任何一个人，甚至于没有听到诗歌，而是圣灵你的呼唤。主啊，你在寻找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人，爱的最高表现不就是敬拜吗？求你在这个教会能够找到一些真正爱你的人，愿意遵守你的命令，愿意把自己那不对的想法、坚持的态度踩在脚下的人。主，你不欠我们什么，是我欠你。主啊，使我们 能够撕裂心肠。耶稣，把我们带回那起初的爱，光照我，我是在哪里堕落的，到底是哪一件事情，哪一个环境，使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爱你。主啊，爱你是我们的出路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向你硬着心，也不要向你的道硬着心。谢谢你应许我们，有了你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你的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心里愿意遵守你的道。我存心愿意遵守你的道，向你表达，我真的想要爱你。主啊，你是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神，当我们要遵守你的道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把恩典给我们。所以不要让我有任何的借口，这个太难了，我做不到。主啊，没有这种事情，我要遵守你的命令，我要遵守你的命令。我做不到的地方，你有恩典帮助我，我要遵守你的命令。主啊，我渴慕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，把你当神看，只要你说了就是了。我不想要跟你讨价还价，我不想要在这个地方堕落下去。主啊，因为你配，你配得我的全心爱你，你配得我全力来爱你。弟兄姐妹，你也可以祷告。你开了我的耳，我的眼，我的嘴将称颂你到永远。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，如同天高过地，全地都要来赞美你。我跪拜你面前称颂你，山水动摇，谁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。你开了我的耳，我的眼，我的嘴将称颂你到高过我的思想，如同天高过地，全地都要来赞美你。我跪拜你面前称颂，山水动摇，地
我的罪将称颂你到永远，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，如同天高过地，天地都要来赞美你。我跪拜你面前，称颂你，山水动摇，地水改变。如果你有话要对主说，到前面来对他说，你告诉神，我要爱你，我一生要爱你，你配得我的爱。其他的弟兄姐妹，求神祝福每一位平平安安的与主同去。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，但是有一些人，对有一些人来说，聚会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要给这些人机会，你们可以到前面来对神回应。其他的人，你可以自由地离开。